主要是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。主，我们不仅说我们爱你，主，我们要跟随你。我们不仅是紧紧的跟随你，我们每一个脚步都在你的脚中的里面。主啊，纵然有时候好像这个脚终会消失，但是我们知道你总是引领着我们，你牵着我们，你抱着我们，你背着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活在你的拥抱的里面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，是我们的山寨。因为多少时候好像一个老鹰一样，你不仅把我们背在你的翅膀上，也好像一个母鸡一样，你把我们放在你的翅膀的底下。主，有你我们就安稳，有你我们就满足，有你我们就平安，才会有喜乐。主，再次说，我们不仅是倔强的唱我们爱你，主，我们说我们从心里对你说我们爱你。因此我们立定我们的心志，不论环境是怎么样，看得见看不见，是高是低，是顺是逆，主，我们定义要跟从你，走在心的当中。因为我们真知道，除你以外我们没有别的神，除你以外我们没有再有一位能够像你这样的爱我们，就爱我们到底。主，我们感谢我们赞美，愿我们这样的心中献上我们这样的感谢赞美的时候，虽然真是我们没有做什么，也算不得什么，但是我们心中对你那个爱的回应，愿这样的回应让的心能够得着满足，让的心得着安慰，就让的心也得着喜乐。就恩待我们，再次把你的心向打开，对我们说话，让我们不仅活在心的当中，也把这样的见证从我们生活 当中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自然而然都把它彰显出来，好叫我们不仅深知我们是一个蒙福的，就我们也愿我们这个人也能够成为我们四周人的祝福，好叫他们能从我们身上不仅能够听见福音，更是能够看见福音。让我们先看见福音，然后再听我们讲福音，他们就愿意把心打开，把心归向你，恩待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再次把你的心向打开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Amen, 感谢主。感谢主，有什么好敬拜。让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八章，第八章OK, 我们就从29节好了，我们29节一直读到40节，我看今天刚我们可以把这段把它做一个结束。29节我们起来读。
圣灵对腓力说，你去贴近那车走。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，便问他说，你所念的你明白吗？他说，没有人指教我，怎能明白呢？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。他所念的那段经说，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他卑微的时候，人不按公义审判他，谁能述说他的世代？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。太监对腓力说，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？是指着自己呢？是指着别人呢？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，对他传讲耶稣。二人正往前走，到了有水的地方，太监说，看啊，这里有水，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？腓力说，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。他回答说，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于是吩咐车站住，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，腓力就给他施洗。从水里上来，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， 太监也不再见他了，就欢欢喜喜地走路。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，他走遍那地方，在各城宣传福音，直到该撒利亚。
OK， 我们就读到这里。我们已经几次提了一下整段经文的背景，也提一下这个太监这个背景。我相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一定很能够感觉到这是神的工作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做这种事情。他居然能够有机会，有人来解释这段话的时候，他说一个基督徒啊，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你要 look for， 你要看什么是神给你的一个 appointment， 叫 divine appointment。 所以呢，传福音有很多种，你碰到谁人都可以传，不过特别有效的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时候那个机会那个人是神为你预备。可能这个人不是第一次听福音，就像这个太监，他已经研究圣经蛮久，他们还说他还跑到耶路撒冷去所谓的去敬拜去，去礼拜去。所以呢，换句话说，但是呢，这个时候你是否很有效的？从人的角度来讲，他传就听了，可能你这个人从来没有碰过，不一讲怎么这心这么柔软？我们常这样的时候，我常感觉到这句话讲的也对也不对。他这时候心不柔软，怎么会信耶稣呢？不倒怪他是这时候才柔软吗？还是本来硬得很，直到现在他已经柔软了？原来就是说前面有很多人，有这个挖土的，有捡石头的，有这个浇灌的，有撒种等等等等，刚好这时候是你所谓收割的时候。这很明显的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是收割的时候。那这个时候你怎么知道是收割的时候？因为这神指示你。所以又回到传道书，真的有意思，每样事情都有定时，不要急，不要紧张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有的如果该有的一定会有，只是最后现在时候没有到就是。如果是没有的，你急也没有用，人生就是这样。所以信靠顺服不是讲个大道理，信靠顺服就是你对于整个事情所面对的心态，跟有神跟没有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不同。 OK， 这时候呢，这个太监在读什么呢？读的时候也读出这个疑问来。所以啊，他一面读，所以有解经家告诉我们，他就因为当时读了，就叫读嘛，所以读要读出声音来，叫读。那另外一个很可能在这个车上呢，这个马车上啊，有他的一个仆人读给他听。他真的他是否这能够这样好了，就也不要猜这么多，就可能有这个仆人读给他听。不过 anyway， 在旁边这位这个腓力走的时候。听见这么大声的，就听见讲什么，就读了这段经文。那经文坦白说不太容易懂，尤其对当时还没有信主人来讲，尤其对一个所谓外邦人来讲，你要 understand 外邦人跟这个所谓的 the Gentile 跟这个所谓的犹太的这个犹太人，叫外邦的犹太人是不一样的。外邦的最就国外的犹太人，起码他是国外的这种外邦的这个文化的背景，但不管怎么样，他本身还是犹太人。那外邦人是直接是一个外邦人，一说他有外邦人文化，而且他的信仰跟犹太人不一样。所以一个这样的叫做外邦人，他这么的所谓的读圣经，尤其旧约，你要解释是很难，谁能够读得懂？不要说那时候的这个外邦人，这个太监不懂，就很多的文士啊，这个所谓的法利赛人呢，包括这些祭司啊，也读不懂。他们一不觉得传经文是讲到弥赛亚，但是这个的外邦人很有意思，他就问一个问题，他这心中的疑问，到底这是讲谁？所以传经文是不是在以赛亚书？再说他很喜欢以赛亚书，所以如果先知书有机会，当然以赛亚书太很长。中间有很多讲的是讲到一些的预言呢、啊，讲到基本上这也不是很玄，这预言就直到讲到当时这个所谓的这个以色列这个、犹太人多么的离开神等等等等啊，就当时所以一个指责责备等等，但不管也怎么样是不太容易的，而且呢在先知里面呢，你读的时候蛮多的是读到一些的责备甚至咒诅，但是呢 在先知书里面有很重要讲到，是讲到救恩，所以你一定要讲罪，你才知道什么叫救赎。如果人不知道罪，不知道救赎，只得一个好处，得一个改善而已。所以你需要知道罪，人坏到极点的时候，你才需要有一个叫做生命的改变。OK， 回过这地方来，我们不说过吗？照生命记的话，这个一个太监不能够进到会所，不能够进到会众的里面来，所以基本上是隔开。所以有人说他不可能是一个已经加入犹太教，他只是在那边可慕道，就是可慕，只是进到犹太教。但是没想到神给他一个恩典，不是进到犹太教，是进到所谓的信耶稣的里面。如果用现代话，是进到基督教的里面，不是犹太教。不过中间他这个问题在这里，读这个以赛亚书，他觉得给他一个盼望。所以我们是也看过了，在讲到这个56篇的时候讲到原来有一天的救恩来到的时候这个肾脏不好的，这个或是呢这个受这个阉割的，都有机会进到神会怜悯所有的人，包括这些人看为是在旧约五经里面好像大家都认为这是神弃绝的人，不过在救恩里面，这些人都是神可以接受的，都是神可以接纳。所以很可能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所以这个太监就读一下亚述。其实给我想到主耶稣进到会堂的时候，这个管会堂，因为那时候耶稣已经有点名声了，就知道他是好教师，因为那时候耶稣还没有很直接公开说他就是神所差来，所以大家对他的这个态度啊印象都蛮好。所以他进到会堂，那管堂就把一卷书交给主耶稣基督，那是以赛亚书。不过主耶稣就翻到，很明显那句话意思说，给他的时候主耶稣刻意就翻到这个以赛亚书第61章，讲到神灵在我身上等等等。所以以赛亚书在先知书里面是一个很重要一段经文，特别从救恩的角度来讲。那否则呢，先知书蛮多是责备，是特别提醒神的百姓远离了神。 anyway， 他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第一个他发现没有这样的人，他遇见了没有这样的人。这边讲什么？他像这个羊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这地一个人，那但是呢他应该开口啊，应该总要羊也叫一下，这个羊要被宰了，总要怎样戳地刀，总要痛啊，或剪毛的时候很不舒服啊，连羊都会叫。当然这边 in general 用个对照，羊不叫，羊基本上是会叫，但都不叫，所以他也像羊不叫的人一样。那他是因为他罪人吗？因为他知道错得不得了吗？没有好伸冤的吗？没有好什么起码的这个跟表达一下，就是我没有错啊，起码这样。他谦卑微的时候，人不按公义审判他。这里在亚书第53章讲到一个受苦的仆人，谁能述说他的世代，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取。他谦卑，这时候意思说，后面讲这句话讲，基本上就讲到他谦卑。什么叫谦卑？因为他是神，他放下他自己来到这个地上。一个完全公义的人，人却不按公义来审判他。这句话相对于是人没有叫公义的。有时候我听报纸上常登新闻，什么转型正义啊，正义转型，是谁在转谁？是根据什么来转？不公义的人却说用公义来审判那位公义的，你会觉得这人间的矛盾，坦白说是人间的悲哀，这是人间最大的讽刺。不公义的人喊着他们认为的公义去审判一个真正公义的人，你觉得这种事情你能够接受吗？你能够接受吗？居然有一个人接受，甚至被审判，甚至说从地上夺去， 因为他的生命，审判他，欺负他，藐视他，侮辱他，等等等等，最后还把他生命都夺去，他却没有伸冤，他却没有埋怨，他却没有所谓的反抗，没有咒诅别人，甚至有些最后他就是觉得他没错，他最后他走的时候还是要咒诅一下，甚至有时候看看是电影还是新闻了、哦、OK 你真要不判我死 OK 我在阴间等着你所以有时候啊，这是一个真的有时候读圣经的时候，我讲我自己不是讲各位，我觉得我这个做一个基督徒其实还是很讽刺，因为这个我都懂，因为但是我就是碰到事情的时候我是愤愤不平，我觉得我被欺负了，我觉得是不公平，因为人用他的公义来审判我，难道我生气都不行吗？难道我稍微所谓的这个顶，就是回呛回去不行吗？甚至到时候难道我报复一下不行吗？我讲这么讲一大堆只讲一件事情，对这个太监来讲，他从来没有碰过世界上这样一个人，这个人是谁？他说我不知道，他在问到底是讲先知呢，他本身呢，以赛亚呢，还是讲另外一个人？不过后面讲什么，太监对腓力说，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呢？是指着自己说呢，是指着别人呢？当然如果说指着，这是以赛亚讲他自己也没话讲，因为他真是一个好人，是神的使者，也叫先知，但是从一个所谓的这个太监这个外邦人来讲，他说纵然世上有个好人也不会好成这个样子，他的疑惑就在这里，那到底是谁？ OK 如果是以赛亚就是以赛亚，他也不会 去反对，但是他心中一个疑问，你说是以赛亚的话，这位大仙他说可能吗？意思说问题从来没有解决，信仰啊是解决生命的问题，信仰不是解决生活的问题而已，是解决生命的问题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如果你要生命解决，你需要有个生命比你好的人来解决，生活比你好的可能有不多，可能比你不好的更多，所以你要用那个人的生活名誉啊地位啊金钱啊他的成就来说，哦如果我像他，如果他能够帮助我，能够像他，我的生活就改变。 OK 生活未必改变，但生命会改变吗？因为很明显那个人的生命不见得比你强，甚至强也没比你强到哪里去，好一些就是，可能还没有碰到困难呢。如果碰到困难，可能他的反应啊更加的糟糕，你不知道。但是确实有这么一个人，从生活的角度来讲他是非常丰富，但他不是活出人所认为那种丰富来，他的丰富只为别人的缘故。我真相信如果耶稣用现在的成功神学的这种角度来看，他早就发了，叫一个死人复活他不知道可以拿多少钱，是这样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五饼二鱼那不得了，他可以号召多少人跟着他，当时就已经很多人跟他，不然跟他要拥他为王的时候，他说 no no no， 请问你碰到这地方，你碰过，起码我没碰过，你碰过一个人像耶稣这样，也只有他可以改变我的生命。 OK 那底下那句话就跟着，只有他可以改变生命，你的生命愿意被他改变吗？你愿意被骂不还口，被打不还手，你愿意为神的缘故，为别人的好处的缘故，福音的缘故？有时候我也不太很懂这个就我说不懂，我讲不出一个道理来。我们对于还没有信的朋友，我们很能够忍，不知道你懂不懂给他骂，但是对一个信主的或者说叫做弟兄叫姊妹，我们会拍桌子跟他吵，你懂得这种道理吗？我不太懂，为什么会这样？ 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本来就应该这样。为什么我这个就对不信来好一点，还不叫好了，叫我们能够忍一点，对不信吗？这都我在学，我还在学，所以我刻意，如果这个东西不对，我就一定要把它硬的跟我自己说，我要把它熬过来，起码我要做一件，我要攻克己身，以身服我，就是做不来，你们气得快爆炸，我还是神啊，我做我该做，你总要怜悯我一下，总要帮助，让我心中有个释怀的平安，让我心中有个能够在这种环境，能够处在那个环境的喜乐。虽然还是要看到他，可能那个结还没打开，事情还在那里发生。我很感谢主，我有进步。其实对我自己来讲，我比较我自己，我觉得我还没有进步。我的进步不在那边说我多么属灵，我的进步是我要跟大家做讲，我是多么的释放，我是多么的自由，我是多么的心中有弄的平安。我可以跟一个人跟我作对，能够站在前面，我可以跟他讲好像没有事情一样。我不是装哦，不要误会我意思，一装了就另外一个错了。看他的孩子还可以抱抱他，特别在国外的时候，他觉得很惊讶，怎么好像没，不他可我可我相信他看了我就很别扭。总是这样嘛，一个结不是两个，一个人的事情总是两个事情。那奇怪是问这个人好像这么释放，问我这也过不去。这讲，因为没有人这样讲哎。这位太监再属灵哈，再有更多的知识，不从实际来讲，从这个从理论来讲 ，yes yes yes， 从这个实际来讲就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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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不可能。就在这时候，这是腓力一个机会。所以为什么就像那个长老说的，传福音呢，不是讲福音呢，是给人家看福音。福音是要给人家看得见的，不是用来讲。这个我想是一个很大的学习。到底有这样的人吗？先知我已经很佩服了，这个太监说。但是先知能够做得来吗？基督徒我很佩服。哦，欧先生啊，或者欧，有人叫欧牧师啊，有人不知道欧先生啊，你信耶稣啊，我听说怎么样，我很佩服你。只是在一个程度，哦，你比我好一点，你比我这一方面开朗一点，或者放得下一点。但是对他来讲，你是欧先生就是欧先生，你还是个人，你不会好到那个程度。感谢赞美主的是，我不是见证欧永亮有多好，我是要见证那位改变欧永亮的那位神有多好。所以如果你看到我身上有改变，我就说你一定要认识改变我的那一位，叫做主耶稣基督，要认识他，你的生命会改变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他说 OK， 既然人可以改变一个人叫欧永亮，那我相信他，他也会改变我。既然他改变我，让我这个欧永亮的生命，如果他跟着我过去跟着我的话，他看到我的身上的改变，他也愿意被这位神来改变。所以呢，他就开始听改变这个所谓的腓力的，或者改变以赛亚的这一位耶稣基督。请大家留意的35节，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，对他传讲耶稣。开口这个字很有意思，当然开口，你不开口怎么听得见？但摩天就是开口，是说这时候开口一说是一个机会，而且是有东西来满足这个机会，可以这样子说，是有机会讲。但是呢，有机会讲是一件，有时候你有人家问到，哎呀，怎么叫信耶稣？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什么，也不知道怎么讲。但是这时候呢，不仅是有机会，而且这个机会跟你所要讲出来那个内容或是做出来的东西是很相同，是很 match。所以用这个话就开口，从经上，从这个地方开始。再说从哪边开始讲？从耶稣来讲，从耶稣什么呢？从耶稣的救恩来讲。因为他这样的做这一切，为什么他人都会反抗，人都会埋怨？最好要埋就怨两句嘛，对不对？死也好，就是最少要还是讲一下，我是没罪的，最好你们是冤枉，最好讲两。他们不讲，因为他做人。因为他知道他所做不仅是满足人的需要，确实是这样。没有主耶稣， 但是更要他是完成父神在上的托付。如果是出于神的托付，你是一个传福音的人，我是一个所谓的叫做用神用生命来带领人的人，如果你真这样的做，如果有人反对，有人有不同的看法，甚至所谓的欺负你啊、侮辱你啊、藐视你，我在说这是要听得进去的，要听得懂。如果你是为神做，为什么要埋怨？这是回过台，我讲这些东西没有一样事情是讲各位，各位我也不是这么说，但只讲我自己。当我那时候很多时候很多年前让我知道，我一开始埋怨，如果那件事情我埋怨的时候，很可能两件事情都不对的，一个我没有做神要做的事情，所以我里面那个火大就出来；另外一个是，如果是做神这我埋怨，那个另外一个神要火大的，可以听得懂吗？神会不高兴。如果是我做神，我要他压他，他不听，然后跟我顶嘴，最后我就火大，我就开始说：“哎呀，这种人，你这种人没救，这对吗？”很可能我做的不是出于神的旨意，是出于肉体，所以人家不听，我当然要火大。不倒过来，如果我说我是出于神，我这样没有一样是整个意念做法，我都寻求祷告来出于神的，那为什么埋怨呢？所以蹦一句话，你是埋怨谁？你是埋怨那个人吗？那个人不接受吗？你可以做一些事情那个人能够接受的，你不要造神的意思啊，去逗那个人啊，去哄那个人啊，啊不要讲他什么，就兜兜啊，哎，他听得也蛮愉快的，所以他不会跟你反对啊。既然你是做神自己，所以这个人听了一两次善意他受不了了，那到底他不接受你还是不接受神？那如果是他不接受神，你只是做你该做的事情，你埋怨什么？你生气什么？那蹦了一句话，哦，原来这会惹神生气的。所以再说了，大小事情，真的大小事情，我常觉得，连吃个饭，我认为都可以。为什么你吃饭的时候，你想要吃这个？另外一个，如果是你的孩子或者你的妻子或者你的丈夫，我不喜欢这个，那你有什么好生气的？又回到来，因为你煮这个饭，就照你自己意思来煮啊，你吃什么就煮什么，你根本不顾其他的人。不倒怪你说我是为他们煮的，那他们不高兴，那你生什么气？你是照神的意思来为他们煮，应该是神不高兴才对啊。既然是造主意思，所以我要说的，如果神的话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我觉得很可惜。坦白说，我觉得很可怜，现在我不应该用很可悲。如果神的话都不能够改变我们，说神的话、神的旨意都不能够改变，神的话也带着生命都不改变我，请问什么可以改变我们？请问什么可以改变？那当然一个迷惑一个迷失也在这里。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有了神的话，我们的生命就一定会改变，不一定。如果有神的话，神的话只是知识，只是教条，只是成为你懂别人不懂，所以你可以有站在这个角度，你可以所谓教他，但是自己神的话自己生命没有改变，我想这是很麻烦的事情。所以啊，信耶稣追求最后是否能够被神用，是照着神的心的用，我想是我们一辈子的追求，是一辈子的学习。我想腓力讲得到这个太监听得进去，因为这确实是生命之道。所以呢，两个人走在一阵的时候，看那个有水的地方，有人就是翻译这个水可能是一个小的溪，因为那个是旷野，没有那么多水，绝不会是一个水塘，就是水塘早就晒干了，如果只是靠下雨才有水的话，那存一点水，那过一阵子几个月以后就早晒干，这一个很小的溪，很可能是这样。所以马上有几人家讲，你看每个人的对中经文的了解重点都不太，要有人就说，如果是一个溪水，绝对不能够进， 一定是点水，因为两个都站在溪中，可那个溪水直到膝盖或者到小腿，所以呢，腓力就舀点水上，就倒在他头上。真要讨论这样吗？真要用这个来去讨论说到底敬礼重要还是这个重要吗？点水礼才是重要。不管怎么样，他先做一件事情，很要紧的是这样讲：看呐、啊，这里有水，我受洗有什么妨碍你？很明显的听见一件事情，这个人听见道以后，他真正的如果他悔改的话，他会要求做他要该做的事情。不是我们鼓励他，不是我们邀他求，不是我们勉强他。听说有些人在传福音完以后，赶快邀他受洗，叫他厕所拿个那个水龙头给他喷一喷。我认为不需要做，虽然你是很热心的、啊，很希望他能够找信耶稣。这个人会说他愿意受，所以上个礼拜天礼拜六受洗，在前一个礼拜天的时候，上个礼拜六受洗。前一个就是那个礼拜六的礼拜天啊，应该这样说，就同个礼拜的礼拜天，礼拜六算最后一天的礼拜天叫第一天啊。在这边我讲完第三堂啊，有一个人就来找我，有个信徒嘛，然后这个人啊跟着他的助理来找我，是那个我们的一个牧师跟我说，欧牧师，这时候我已经回到办公室，我已经换衣服准备回家，他跟我说有人要找你，我说什么事情？因为我说如果是有什么特别事情，我找个传人，他要找你，因为他要受洗。所以我就在电梯的门口，我从里面走，他也没走进来，他在几个人在电梯门口等着，所以我就跟他谈一下，他要受洗。那我就想到他动机是什么呢？他为什么要受洗？我总要问一下。他就说他从小就在教会，他全家都已经信主，他父亲九十几岁都信主，甚至他的名字好像父亲还是祖父给他取的，是跟这个的名字跟信仰跟我们的信仰有关，只是在他生活当中远离了神，后来什么都拜。他说这后来我找一个牧师跟他谈，因为受洗总要送受洗班，所以找个机会有几位牧师一起跟他谈。完以后他说他什么都拜，为了他那经过一些波折等等等等，那当然他也承认啊，他是蛮得意的，那时候很风光在整个的这个事业上，最后就一波一波的出了问题，所以回到主面前，可能也是走过很短，就用他的人生一个很短的过程去认识到底人生是什么。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，生活跟生命不见得是同一件事情。他的生活很不错，很亮丽，但不见得生命就是很光彩。不相同，他生命很丰富，却不见得他生活是很奢侈。这个我们都了解，不过对他讲是亲身走过这些事情，他就很有感触，他觉得应该回到神面前来。他说你看我的名字都是跟神有关，是他父亲还是祖父给他去。我常正觉得哈，然后他说牧师我已经来过教会几次，他基本他家不在台北，来过教会几次啊，今天牧师你讲到我很注意听，他说说跟我的所谓的他的那个想法，就意思说对人生的想法，不是只是一个人生怎么成为一个有影响力，成为一个所谓的可以成为别人祝福的人生。他牧师我想这样子，所以我要说在这里，一个人他要不要接受，你会发现勉强不见得那个人真正的接受，不倒过来你把该讲的都讲，然后看他的回应，他的回应该回应的也回应，这个起码对你来讲比较有把握。我说这个是所谓的一个真正回转的人，这有什么妨碍？一说谁能够拦阻我们呢？这个字的意思，换句话说，他很这句话的意思有什么妨碍？我希望你的主是不要觉得说，哎呀，这好像很平常，那没有什么妨碍。No， 这个很重的口气， 谁能够拦住我做这件事情？不是你把他抓到厕所拿个水龙头给他喷一喷，就是你要给他受洗，没有人可以拦阻他的。不是你勉强他，他不敢不去做或不能不去做，倒怪谁要拦阻他都不能够拦阻得住的。哦，腓力这时候他马上就叫，就吩咐那个车停下来，然后呢，这个腓力跟太监两个人就下到水里面，腓力在里面就给他施洗。OK， 回到最后一个，你要信耶稣，然后完了以后，这边所说的就要悔改，悔改以后就受洗，最后一个事情就得圣灵。这是彼得在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三章应该38节那边应该那边所说的。所以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一个人你看他走过几个过程。第一个，他要听见什么叫福音，或是谁是福音，然后他有个悔改，他有个回转，那完以后再接受个受洗，一个具体的悔改的行动，而且是一个公开的见证。施洗约翰的洗叫水洗，是一个悔改。但最后怎么证明这个人是这样走过来，他整个生命的过程是有一个翻转的，或者有个改变的？最后一件事情，他就被圣灵 所充满。很有意思的，路加这时候所讲的是讲到圣灵的工作，他不要把圣灵工作一个讲得很抽象，这人被圣灵充满，也不要讲圣灵工作只有一种两种，他们就讲起别国的方言来。他讲到圣灵工作的时候是很具体的，而且是很多元。我主要是讲这两句话，是很具体的，是很多元。所以就在这时候，当圣灵做完这些事情都做完以后，两个事情发生。这边所说的腓力，主的灵就把腓力提了去，太监也不再见他。所以这边所讲到，这里是讲到圣灵的一个工作，对于他仆人的一个工作。那当神的仆人所做的工作是讨神喜悦，从头到尾是讨神喜悦。我常觉得神会给他一个 reward， 给他一个奖赏。这个奖赏不是有这个功劳啊，这个好像说哦，他有功劳我就给他。这个奖赏是一个叫做proof， 就是所谓的证明，或是说肯定，看你怎么说。腓力，你这次做得非常好。神说，或许神没有说，但是为了让腓力知道他所做的这个传福音的 evangelist， 做一个突破的工作，不仅在撒玛利亚，甚至做一个在监台。撒玛利亚起码是混血的，是半混合的，但监台是完全的外邦人，在他上所做的带进救恩的里面，特别是讲在《使徒行传》这个前面，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所谓的这个的福音的突破，是甚至胜过文化，胜过这个人的这个他的文化背景，甚至过他的宗教背景。很美一件事情，很重要一件事情，是开路先锋所做的，是一个完全顺服神所做的，然后是一个单单传纯福音的人。所以他做一件事情，腓力就被提了，腓力就被提。换句话说，他就不用坐飞机，也不用开车，也不用什么。我听过几个宣教士他的见证，他们就被提了。我也跟神说，哪一天我可不可以被提一下看看？如果回美国，我不要再坐十几个钟头飞机，一下就去。几个宣教士跟一般的所谓出去旅游不一样，因为有个宣教，我还记得讲，他出门的时候下大雪，所以他这边没问题，是这边没问题还是那边没问题？我现在记不得，应该这边有问题，那边没问题。没想到下大雪，然后机场宣布 那个机场停飞。他出门的时候还没有说停飞，但是呢越下越大的时候那个路都不太通，所以路还可以通的时候机场说不能够飞，那路上已经塞得不得了。最后他就祷告，那时候没有手机，他说主啊，我怎么通知那边人，他们一群人聚在那边聚会。他就祷告，祷告了很久，祷告多久啊？祷告人不晓得，不过祷告完他就在聚会的里面。你相信神可以做这种事吗？你羡慕这种事情？
我要
不一定要等主来那一天，你现在就可以。在我服事里面，感谢主给我经历的一些，没有什么好夸口，都恩典。不过有两个事情，我还没有叫一个死人复活，这我还没做过。可能我还没有去做，还没有想要做这个事情。因为有人说，牧师，你可以为他祷告，就为他先生祷告。已经躺在那里，就已经要不行。我没有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不是我决定要不要。如果神要他复活，第一个，神给我机会为他祷告是一件事情。如果他要神要他复活，我就不为他祷告，神可以找别人为他祷告，也会复活。因为这生命在不是在我手中。我不会说那口气，所以我有时候人家说你不像灵恩，因为我很福音派，我对神的旨意是我最重要，比恩高还来的重要，不然可以听得听不懂。不是神的旨意你要恩高干嘛？你有恩高去做不是神旨意的事情，你觉得这对吗？这很危险的。人家求恩高，灵恩的都求恩高，你怎么不求？你要多讲的，你要做怎么样？这有目，你怎么就不做这个，不做不祷告，不讲方言，不什么？我觉得神的旨意比这些都重要，这是我的看法。那另外一个，我还没被所谓的被这个字叫被神啊 transport， 这 transportation 啊 transport 就从边搬到那边，这跟被提不一样，被提是你上去就不用回来了，这 transport 神非常喜欢。腓力所做。第二个，神也非常喜欢太监所做的，所以圣经说就用这个字，就不后面这句话一讲到神的灵就把太监除去，后面就不见。其实你可以多这个圣经本来原文没有，不要误会的意思。不过解经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子读：圣灵主的灵把腓力提上，主的灵就落在太监的身上，他就欢欢喜喜。所以这个倒是蛮多解经家说欢欢喜喜，是为什么他会欢欢喜喜？是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。圣灵结的果是不是有个叫喜乐吗？叫喜乐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因为腓力还有很多工作要做，所以马上就讲到他后来呢，有人在亚索是在他要去的那个地方这个叫加萨的北边一点。然后后来整个的读到二十一章，就讲到腓力是在这个叫什么地方的时候在那边塞加利亚那边传福音，他大概后面人生都在那边的传福音，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是靠这个所谓的海啊，这样看这个整个交通都常发达的地方，所以保罗读到后面，常常保罗先回到这个。该撒利亚，然后再回到耶路撒冷，所以从国外回来的时候都经过那个地方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腓力在这个宣教里面成为很重要的传福音的人。神的灵落在腓力身上，就马上把他带到另外一个工厂去。从另外角度，神的灵落在这个太监身上的时候，他就欢欢喜喜。有人说他对以后整个非洲的宣教有很大影响这从历史来讲，从文献来讲，但是坦白说没有人可以有把握，因为圣经也没这样记载。 OK， 最后一个我要请大家读一下，请大家看一下这些经文，第36节完了以后，可不可以这几个小字我们起来读37节，我们起来读好吗？
就可以，他回答说：“我心
OK， 还是这个。耶稣是谁啊？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这是你整个信仰的 key， 这是你整个的传福音的重点，甚至我强调到这，这是唯一的重点。他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纵然他说又何妨呢？谁能够停止？最后腓力还是要问句话，你信什么？你信的是什么？哦，你信耶稣吗？ OK， 你信耶稣，那耶稣是谁？这个太监的答案是非常标准的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做一个忠心的传福音的人，会不会神会把你 transport？ 因为你太忠心了，让你省了很多的时间，让被你得着，你是得着福音的人，因着你的缘得着福音，他们是欢欢喜喜，他们人生是改变。我再说啊，对我来讲，教会有太多问题，有时候真的会不会心伤，但是每次读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，都让我非常的兴奋。看《使徒行传》的教会是有盼望，是看《使徒行传》的教会的时候是有存在的意义跟价值。看《使徒行传》的教会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最大的祝福就是神与你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们起来祷告。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，神会扩张我们。有人说牧师为什么你坐飞机都不坐头等舱？因为我在等着主耶稣 transport 我。有一天神说，哦，孩子好了，你不用坐这个经济舱，我给你升等一下，升等一下还不是升到头等舱了，我就直接到。不到现在还没有就是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OK， 谢谢先知讲的话。OK， 我们感谢主，把这种服侍主的喜乐放在我们心中，也让我们服侍主也给人带来不是压迫，不是给人家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咒诅，给他们带来是喜乐。不信人，传福音给贫穷人等等。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喜乐，跟你在同工相处的时候，你的福音带出去的时候是叫人喜乐，不是被人家觉得批评论断，然后觉得好像你是要把它建造起来，他是劝你是把它把这个把它压扁，让我们真成为一个真正的有福音，以至于我们能够传福音的人，不是传个教而已。求主来恩待我们，我们靠同声来祷告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神在现场，我的感谢和赞美，我要愿带领我，真的把我带进心的，带领我，让我进到你自己的心里面。好，叫我在里面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神仰望，仰望。哦，主啊，我赞美你，赞美你。有感动弟兄姊妹可以带我们做回应的祷告。哦，带领我们向前，带领进到新的当中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赞美天父，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不仅把福音传给我们，主耶稣你就是福音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得着你，我们就得着一切。主，你的平安喜乐不仅落在我们的身上，也让我们能够在传福音的时候叫信人都能够因着我们所做的所传的，他们也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。我们把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，主啊，求你与我们同在。我们也把今天余下时间也交手你，主你恩待我们，赐福给我们，好叫我们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 Amen, Amen, 感谢主。